那我就讲到这个别名三宝的声音声了哈。好，最后总结，好，如是等胜称其所闻欢喜无量，如是等种种的赞叹三宝的音声，好，称其所闻，好，随着他的根基。那么阿弥陀佛也是一样，我以一音点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以阿弥陀佛佛力的加持，所以那个水波啊会荡漾，然后现出波扬无量无量的自然妙声。那么这个声音事实上，阿弥陀佛是没有分别的。那么在这种没有分别的这种智慧当中，发动出无量的自然妙声。但这种声音随着众生的根性的不同，或者他在心中显现佛声、显现法声、显现声声，或种种不同的音声，称其所闻。那么听的人呢，都能够欢喜无量，听到这个甘露灌顶般的这种众妙法身呢、和内心呢、得到这种种的法喜，所以欢喜无量。所以这个第二段善令勿闻。好，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声音的本质来说哈，能够随顺众生的根性。好，那接着能起善，就是说这个遇到众生这方面来说，他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欢喜啊，不仅欢喜啊，同时啊，能够起种种升起种种善根的功德。好，那么看能起善分两段，第一个顺果，第二个顺因。好，那么顺果的话分为两段，第一个随顺涅槃，第二个随顺菩提。那么这个随顺涅槃，这个菩提啊，这个菩提是智慧的哈，是能够趋向这个涅槃的这种智慧。那么涅槃呢，是菩提所证的这个境界，一个是智，一个是境。那事实上当你证到这个佛果的时候，这个智慧能证的智慧跟所证的这个涅槃境界是不二的哈。当然就为了方便说明，这个能证的智慧称之为菩提，那么所证的这个境界说称为涅槃。好，那事实上到最后事实上证的佛果的时候，这两个是不二，只是体用的关系而已，就体来说是涅槃，就用来说是菩提。好，这个在这一心当中起中的这个不二的这个智照，不二的智慧的这个照明称之为菩提。那么在这个一心当中，这种种种不生不灭的这个离体称之为涅槃。好，那这个以上不管是涅槃或者是菩提，都是果上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是随顺，就是说他还没有真正的契入，但是能够随顺这样子的功德。好，先看到第一个随顺涅槃，涅槃即净乐。好，看到经文，随顺清净离欲即灭真实之意。好，这个涅槃指的是不生不灭的这个离体的。好，那么随顺在这个不生不灭当中，这种清净离欲，因为是不生不灭嘛，所以它这个离欲的，它能够这个欲呢，当然不只是这种初中的无欲的哈，这个欲呢，包括对于这种我法二执的这种执取，都称之为欲。好，那么在这种涅槃境界当中，它是离欲的，好，能够离开我法二执，那么因为离开我能够离开我法二执呢，所以它是清净的，所以称为清净离欲。好，这涅槃的这个离欲的功德，那么涅槃呢，即灭。真实的功德，涅槃它有即灭，那么因为即灭的缘故，所以它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涅槃有这种离欲的功德，一种真实的功德。当然，这是开合的不同了。我们讲涅槃有常乐我净的功德了哈，那么常乐我净，你把合在一起，也可以称之为离欲和真实这两种的功德。好，那这是随顺涅槃的果，那么第二个呢，随顺菩提的这个因。看到经文，随顺三宝立无所谓不共之法。那么我们讲到佛果，这个佛果所起的这个妙用，这个智慧这个妙用啊，就是个菩提觉法乐。那么佛果它有佛的有实力，是无所谓不共，十八不共法的这种智慧的这种功德，那这个属于菩提果。那这个地方讲佛的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为什么他讲三宝而不讲佛的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呢？因为在这个三宝的这种妙用当中，以佛为主，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有三宝的这种成立呢？安立呢？就是因为佛力的缘故。因为有佛力，所以有佛的先说，所以有法宝。那么因为有法宝的缘故，所以呢会有僧宝。所以说三宝当中以佛为主，所以他讲这个三宝就代表这个以三宝呢就指的就是佛宝的这个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了。那么这是顺果，那么再来呢？顺因，随顺的因地里面的菩萨因地里面的修行。好，看到经文，随顺通慧菩萨圣闻所行之道。那么随顺呢？就说 就说他虽然没有说真正的能够屈入了，但是能够慢慢的能够顺入，他这样的道理叫随顺。随顺神通智慧的菩萨，具足神通智慧的菩萨，这个神通啊，指的是他禅定的功德了。那么智慧讲到智慧的功德，那么随顺这个一个菩萨，具足神通智慧的菩萨，还有随顺一个声闻，这个圣人他所行之道，所修的这个菩提道了。那么随顺他的因，那么以上呢，就是说能起善，听到这个音声的人，他能够随顺佛果的功德，佛果的菩提觉法乐、涅槃即尽乐，那么也能够随顺因地，菩萨的功德、修行的功德，随顺因地，声闻所修行的功德。有这样子的功德，所以称为能起善。好，那顺果跟顺因，这个是慧眼法师的分判了哈。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这样分别，能起善可以把它分为三段，也是这样分三段。那这三段呢，一是讲到随顺法的功德，随顺佛的功德，随顺僧的功德。第一个，随顺清净离欲、极灭生死之意，这是随顺法，随顺法，因为。这个所谓法宝，这个法宝就是涅槃嘛，那么清净离欲、极灭真实，就是这个就是涅槃的境界。好，那么所以这第一个，就是随顺法的功德。那么第二个呢，随顺佛的功德，随顺圣马利无所谓十法供法，这佛的功德。那么第三个，随顺僧宝，这个具足神通智慧，乃至这个大罗汉这个声闻所行之道。好，所以这样分别也可以。好，或者你要照顺果顺因来分别也可以。那接着呢，能生乐，听到这个音声之后，能够不但能够带动种种的善根，同时呢，能够升起种种快乐，种种法乐。好，那么这是第十六大愿所成就的了。那能生乐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无有三途苦难之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其国名曰极乐。第一个能够离苦，没有三途苦难的名称，不仅没有这个境界啊，乃至连名称都没有。好，这是这个地狱恶，这个就是佛阿弥陀佛第一大愿嘛，哈，这个第一大愿的成就，好，但有自然快乐之因呢，哈，但是呢，这个极乐世界呢，都是这种种种快乐的这种殊胜的境界，这种自然快乐之因，你可以解释说，它只有这种自然快乐的这种声明，就是在那个极乐世界当中，它只有自然快乐的这个境界和这样的这个名字。或者你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它的音声可以让你带动起这种自然快乐的那种境界那种功德的，所以称为但有自然快乐之音，所以是故其国名曰极乐。所以这个佛国土呢，称之为极乐世界，因为它是跟这个大圣的这个菩提觉法的涅槃即尽乐是相随顺的，所以称之为极乐。好，那么这一段补充说明，各位有没有问题？陈律师，
请问法师能把那个就是清净离欲、极灭真实之意再解释一次？
好，那我们就着这个涅槃这个功德来说了哈。那么清净离欲是讲到这个涅槃离欲的功德，那么极灭真实讲到这个涅槃当中这个真实的功德。好，那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因为离欲所以清净。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欲的话呢，指的是这种对我法二执的这种执取。所以能够离欲，就是说能够离开对于我法二识的执取，所以称为离欲。那能够离开我法二识的话，当然就清净了。那这是一个第一个离欲的功德。那么再来涅槃有这个真实的功德。那么它为什么真实呢？因为它极灭，因为一切有为法，就它本质来说都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那只有涅槃的境界，这种无为的境界啊，这种才是真正的，具足真实功德的。那其他有为的境界啊，都是不净苦无常无我，都是不真实的，都虚妄不实的。所以只有涅槃，在安住在涅槃这种极灭、这种不生不灭的境界当中，才是真实的一种境界，就称为极灭真实之意。所以这是说明涅槃当中离欲的这个离欲的这种境，离欲的功德，还有极灭这种极灭这种真实的功德，这两种功德。那事实上也就是常乐我净的功德了哈。那这两个来说，因为它能够离欲，因为能够离开我法二执，当然所以也能够极灭，才能够极灭嘛。所以这也可以说是有这样 有这样子的因果的关系的。但事实上在涅槃当中同时都具足这两个功德，离欲和真实的功德。好，再有什么问题？
请问老师，就是说他后面讲到那个生的话，好像就是生的功德，那这样就是怎么解释说他是战生这样？
赞叹生的有赞叹的生的种种这种神通智慧啊，还有赞叹生的这种种种的无圣人的根本智慧啊，还有赞叹生的无所无起的功德啊。
哦，就是在说明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赞叹的随喜赞叹的一种意思，就是。
我想对，就是说，我们讲说赞叹佛、赞叹法、赞叹生，对不对？比如赞叹佛法生，你在说这个法的内容的同时。也可以说同时就在说在等于也可以说就在赞叹他的内容是没有错的。比如说讲佛的功德，佛的实力是无所谓，好、哦，但这个他的是什么样的内容，你在说的时候等于一方面也是说告诉你怎么修行的一个方法，对不对？一方面也是告诉你，也一方面也等于就是在赞叹他这个法的内容。好、哦，好，还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各位请回到第71面，好，这个正文，不是70面，那个69面，69面救助者依报殊胜哈。那这个当中呢，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齐国一切衣服饮食等是与身相称，看到这经文，佛告阿难，无量寿国其诸天人衣服饮食花香璎珞珠盖床幡。微妙音声所居设宅宫殿楼阁称其形色高下大小。好，就说这一切的受用，从衣服乃至楼阁这些的受用都是一样，相称于它的外形还是它的色相，它的外在的大小，高下大小的不同，它色相每个这个天人他欢喜的这种色相都能够相应。好，那这是说这一切受用呢跟它的这个色身是相称的。第二个呢，就别显圣，我讲到他这个正报的身心啊，所受用的这个境界啊，也是相称的哈，然后也是很殊胜的哈。第二个呢，讲到珠宝随心现前，看到经文，或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所欲意念即至。好，就说极乐世界的天人，或许他供佛需要宝，或者说他需要做佛事，需要这个宝物。那么这些宝物呢，随他的心念，好，都能意念即至。好，当然，他所前面所说的衣服、饮食乃至宫殿楼阁也都是一样。好，这个无量众宝也是意念即至。好，这叫珠宝随心现前。第二个呢，宝衣布地。好，看到经文，又以众宝妙意遍布其地，一切天人见之而行。又以众宝妙意，种种这个百宝啊。法宝所构成的这个妙意微妙的这个衣服啊，遍满在这个地上。那一切天人这个踏这个宝衣而行，这个当然是地面用以这种铺这种布啊，那种就是像可以说相类似于我们人间的这种布那个衣服了哈，但事实上不是由布做的哈，它是由众宝所成的这种衣哈，然后铺在地上，然后让这个天人来踏着走，就像我们这个地毯一样，让他们踏着走。第三个呢，宝网罗覆，这空中的这个宝罗网，看到经文，无量宝网弥覆佛土，皆与金缕珍珠百千杂宝奇妙真意庄严教示。看到这个，先看到宝网。好，在虚空当中啊，这个无量宝网弥覆佛土，就这个在这个空中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宝罗网。覆盖这个佛国土啊，这个净土佛国土。那么这个宝网呢，这是与金缕，这个缕就是线，以金线或者珍珠啊，这种百千的杂宝，然后奇来构成的。那么这些杂宝构成这个宝网呢，是奇妙真意而且庄严教示。所以奇妙就是说，这个百宝呢，我们前面讲到，它比如说金色的宝当中啊，会现这个琉璃色。那琉璃这个宝当中又现这个金色的这个金色光。这种世事无碍的境界的哈，那么同这个宝当然也是随心所欲的就现各式各样的宝了哈，所以这个众生的心念，他欢喜看到什么样的宝， 这现成方的宝，这称为奇妙，有真意啊，真意就是说不是一般的佛国土所能够见到的。好，以这样奇妙真意的宝呢，来庄严，来教示哈，教示也是庄严的意思了哈，来布置的哈，来布置这个宝罗网。好，那么接着呢，看到下一段文章，那宝林，好，周匝四面垂以宝林，光色晃耀，尽极严厉。好，在宝网的这个四面呢，哦，垂以宝林，哦，这种种种的珍宝，哦，这个白宝啊所做的这个风铃，挂在这个宝网的四周。那这个风铃呢，光色晃耀，这个风铃的它的光明啊非常晃，这个晃是非常光辉的意思，耀照耀的意思，就是这个宝铃啊，它这个七宝色，同时呢那个这个颜色啊非常光明照耀的，尽极严厉，非这个尽极就是非常的这种庄严，非常华丽，非常的美好。好，这个就像那个往生论所说的，好，往生论所说的哈，这个无量宝教落，罗网遍虚空，种种灵发响，宣吐妙法音。好，就讲到这个无量宝教落，罗网遍虚空，无量的宝所构成的这个网子啊，遍满这个虚空。好，就讲到这段经文。然后在这个宝网的旁边挂了很多的这个七宝的风铃，然后来装饰这个宝网，来装饰这个极乐世界。当然，他那个就像无量寿经说，那个往生论说了，这个宣吐妙法音呢，这个宝铃挂那个地方不止庄严，它还会发出这种美妙的音声，然后来为众人说法。好，这个罗网宝网罗覆。那么第四段呢，德风吹鼓，哦，这个德就是美好的意思啊，有这个美好的风啊，哈，哦。但这个美好不只是无欲的美好了，也就是说随顺这种涅槃的这种随顺涅槃的境界，哦，这样的风来吹鼓。好，哦，看第一段总理标题，自然德风徐起为动。因为这个自然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加持，所以呢就自然会有风吹起。那这个风呢，因为跟那个涅槃这个风啊，它所发出的声音跟涅槃境界是相随顺的，所以称为德风。哦，徐起为动，徐的慢慢的发起，然后发起之后呢，动啊，这个流动啊是非常慢，非常舒服，非常慢。好，这是总标。那么再来别写呢，好，分为几段。第一段呢讲它的本体，这个风的本体，奇风调和，不寒不暑，温凉柔软，不迟不急。这个风啊，它非常调和。怎么样调和呢？就它温度来说是不寒不暑，就不会啊非常寒冷的北风刺骨那么寒冷，也不会像那个沙漠的这个热风啊吹起来让人啊受不了，就不寒不暑，不寒不冷不热，那么非常温凉柔软。这个温凉就是它的温度非常非常的调适，柔软的是它的这个触尘来说啊，非常风非常柔软，不会像这个受过之类的风啊，这个暴风吹起来啊让人受不了，它是非常柔软的，不迟不急啊，不快不会太快也不会太慢，这是本体。那接着呢讲到这个依报的境界，吹出罗网及众宝树，引发无量妙法音，无量微妙法音，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其有闻者尘劳过起，自然不起。这个风呢会吹种种的这个罗网，就前面这个宝网罗覆，这个罗网的哈，还有众宝树，前面讲到这个种种宝树，那吹过去之后呢，会引发无量微妙的法音，会发出种种的法音。那么不仅会发出声音，同时呢，风吹过去之后呢，还发出流布万种温雅德香，还散发出种种香味。那么这种香味呢，是温雅德香，温就是温这个香味的这个气味呢，是非常调和的，不会刺鼻啊，不会让你闻得不好受，所以这种温。雅呢是雅正，雅正就是说你闻了这个香味之后呢，不会产生染浊的心，不像这个世间的香水啊，你闻了之后啊就会产生欲心啊，不会，它生了之后呢，这个不会产生染浊的心。那么德呢，我们刚才讲德就是随顺这种涅槃的境界，所以呢称之为德，那德这种善的意思呢，温雅德香。那么这个香本质是好，同时闻到这个香或听闻这个微妙法音的人呢，闻着包括耳朵听闻，包括鼻子嗅到这个香味的人呢，尘劳垢气自然不起。这个尘劳是这个正识，烦恼的这个正识啊。那么垢气呢是习气，就是阿赖耶里面所含藏的习气。那么 烦恼它称之为尘劳。为什么烦恼称之为这个烦恼正识称之为尘劳呢？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贪烦恼、嗔烦恼或痴烦恼一发动的时候，它会染污我们的心性，所以称为尘。像尘埃啊，会尘埃来的和这个桌椅啊都弄脏了，因为这个烦恼一发动会染污我们的心性，所以称之为尘。那么劳呢，就是说这个烦恼一发动了，它会曲意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啊不自在。比如说今天贪烦恼一发动了，你的心呢，就随贪烦恼去转啊转啊转啊，心中坐不了主，就像这个牛啊马啊被主人赶着走一样，就称为死，所以称为那个劳啊，这个尘劳的劳，因为它那个烦恼升起的时候会驱动、会驱逸我们众生的心，就称为劳。好，那么这是尘劳指的是这个烦恼的正识，那么垢习指的是习气，不仅烦恼不起，同时习气也不起，自然不起。好，接触到这个六尘有这样的殊胜的功德。那这个讲到风吹到预报的时候，那接着呢讲到风吹到正报的情况。看到经文，风触其身皆得快乐，譬如比丘得灭尽三昧。这个风啊，接触到这个比丘的接触到这个极乐世界人民的众生的时候呢，都能够得到这种快乐，这种大声的法乐。那这种快乐呢，譬如比丘得灭尽三昧，它是譬如这个比丘得灭尽三昧，这个灭尽三昧，这个灭尽三昧是灭尽定，因为三昧就是定嘛。那得灭尽定的当然是阿罗汉哦，这个小乘这个声闻的这个人啊，他修行啊的所证的这个果位，所证的这个功德是阿罗汉，就是这个灭尽定。那在这个灭尽定当中，他所得的快乐啊，好，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他所得到这个大圣的快乐，就像这个灭尽定的快乐是一样的。好，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个是不值得的哈。像那个愿文所说的哈，所说快乐不如肉尽比丘者不取正觉的哈。因为这个比丘他所得的灭尽定，这种快乐是这种小圣的这种法乐。他也不是很圆满的。那在这个极乐世界的人，他所这种得到快乐是一种大圣的这种法乐。我们前面讲这个随顺啊，这个菩提觉法乐，随顺这个涅槃极灭乐，所以他这种大圣的法乐。那因为那种乐是不容易思维的，所以就以小圣的这种极灭尽定来做个比况了哈。那么小圣的灭尽定，他当然，虽然说比不上大圣的法乐，但是就我们人世间的众生来说啊，也是很难以想象的，他那种快乐、那种法喜的哈。那么我们可以做个譬喻，今天的譬喻来做个比例，来了解灭尽定的快乐。那今天他做的譬喻就是说，比如说啊，有个人得一个热疮，好，那么他得热疮之后呢，你要是拿那个热水来浇他，浇这个热疮的时候，你想这个热疮已经很痛苦了。然后再用热水来浇它的话，那当然这个境界啊更是痛苦。那这个是这种苦呢，称之为苦苦，譬喻成苦苦三界的苦苦。好，那么第二个呢，如果在这个热疮当中，你用那个冷水给冷敷一下，撒点冷水用冷敷一下，那么这个苦啊可以稍微暂时减少。那么这种情况呢，就称为坏苦，因为冷水没有了，这苦还是有，就称为坏苦。那么在这个热疮呢？你面对这个热疮，你不去动它，不要洒冷水，不要洒热水，那这个是行苦，因为这个疮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啊。那么这个是行苦。好，那得了灭尽定的一个比丘呢，就像一个人啊，这个热疮好了的情况一样。好，当然是我们很难了解这个灭尽定的这种快乐，你就从这个热疮这种比喻，你就可以相似的去了解灭尽定是什么样的快乐。因为在灭尽定当中，他称为享受面无为嘛，第六意识啊，这个享受，乃至这个心王都不活动了，心王心所都不活动了，那么这个时候只留下这个第七识跟第八识这种维系的生命，那么在那种境界当中，同时第七识的杂染分呐、啊，这个第七识的这个杂染呢、啊，这个是不活动的，所以那个时候是那种状态，这种很清净的法乐。那极乐世界的人民，他所说的快乐，就像那个比丘所得的灭尽定的快乐是一样的，好，相类似的哈。好，那么这是别显的第三段。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69面，讲义第69面。悟四救助者依报殊胜，这一科。那在这个地方是介绍 极乐世界的救助大众。所谓救助，就是说他到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已经有一阵的时间了，那在那个地方经过这个佛法的熏修，这个功德啊比较殊胜，所以称之为救助。那救助的依报殊胜当中分为两颗，第一颗齐国一切衣服饮食等事与世相称，这是第一颗。第二颗呢是救别显圣。那救别显圣的前面三颗我们都讲过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第四颗，得风吹鼓，这个风，这个风的这个功德。那得风吹鼓当中的总理镖局我们也讲过了，今天我们要讲别显当中的第四段。那在讲第四段之前，我们先跟各位再复习一下前面三段的这个内涵的哈。那么第一段的话呢，讲到这个风的体，这个风的体是非常调和的，温度也是非常调和，它速度呢也是非常调和，就是它的体。那接着呢，后面讲到这个风它的这个作用。那这个风的作用呢，就首先讲到第二段，它吹动依报的境界。那风会吹动这个宝罗网，空中的宝罗网。那么也会那个吹动地上的这个宝树。那当它这个风吹那个空中的宝罗网或地上的宝树的时候呢，会同时啊会发出这种微妙法音，发出这种种种很微妙的音声，说法的音声。那么也会流出万种温雅德香，也会流出种种这个香气，透过这个风的吹动，吹动这个天空的宝罗网，地上的宝树，会放出这个香气，那么也会放出这个美妙的音声。这第二个讲到吹动依报的境界。那再来讲到吹动这个正报的境界，就是吹动我们这个吹动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救助的大众了哈。那么吹动他们的身心之后呢，我感觉到这个内心的快乐，好，就像那个比丘啊得到灭尽定一样的快乐。好，那第二个刚刚依报的那个功德，就是说他这个风啊吹过所带动这个音声或者香气，好，那么经过人的身体的时候，那么一个救助大众呢，他的这个尘劳垢习自然不起，这是第二个功德。好，那我们今天正式要讲到第七十面，那接着说明这个风吹动这个花，好，就是说这个树上有花被风一吹动啊，这个花就随风啊飘荡，那么这个花有什么样的功德？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又风吹散化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泽清香分裂，足履其上道下四寸，随居足以还复如故，花用以气地者开裂，以次化末清净无疑，随其时节风吹散化如是六凡。好，那又风同时也会吹动，然后呢散动这个花，风吹这个树的时候啊，散动这个花，那个将树上的花吹落到地面，那么或许也有可能是这个风吹动的时候啊，这个弥陀愿力的加持啊，风当中啊自然就会飘动啊中的宝花，这也有可能。那遍满整个阿弥陀佛的佛土，那这个花的那个整个花的形状呢，那个情况呢是随色次第而不杂乱，在那个风当中所带的一片片的这花朵啊，那个颜色啊是有排列的，随着花的颜色的这个次第而不杂乱，看起来不会很乱了，看起来是很有次第的。那么接着呢介绍这个花，风当中所带动的这个花。那么花的话呢介绍它的触尘色尘跟香尘，首先就触尘来说，这花的触尘是柔软的，你接触这个花特别的柔软。那么接着呢就它色泽来说，它的色尘来说，它是有带有光泽的，因为这个花都是由白宝所成的，种种的这个白宝过程的，所以它有光泽，无量的光泽。那它的香气呢馨香分裂，好，那么这个馨呢，这个是香气原文，就是说这个比如花或者是檀香也好，一个东西它会散发出香味，那它这个香气呢是远播到很远的地方，称之为馨，好，那馨香。那分裂，这个分是说这个香气非常的调和，所以称之为这个分。那这个裂的话呢是说这个香气的气味非常的浓烈，这个就像我们闻那个玫瑰花，这个花香啊非常的那个浓烈，那就称之为裂，这个味道很浓啊。那么这个香气不但调和，而且味道非常的这个浓烈， 那么同时传到很遥远的地方，所以称之为心相分裂。好，这是花的这个触尘、色尘和香尘的情况了哈。那接着讲到花的作用，好，花的铺地上，好，竹履其上，线下之正。好，花在花地面上啊，那个花厚厚的叠了一层。那脚踏下去的时候呢，那花就像地毯一样铺在地上。那脚踏下去的时候呢，就整个花就是那个花丛啊，就线下四寸。然后呢，水举足以还复如故。那么脚抽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花这个凹下去的地方自然又还复，像平面一样，好，这样才不会说看起来一个洞一个洞啊，不好看，好，也是又维持一个平面。好，那花用以气，地则开裂。好，那当然这个花。这个不用的时候呢，地就开裂，这个地面就打开。那么打开之后呢，花呢就自动的，哦，以次化末，哦，次第的啊，从下到上啊，慢慢陷入到地底里面去了。那这个地方讲到花用与气，那么花是在做什么用的呢？哦，是要只是说让我们在地上踩，让地毯踩的吗？哦，当然不是啊。在《无量寿经会述》里面呢，啊，哦，日本的古德所著的会述，他解释说这个花有三种的作用。第一种的作用是供佛，好，这个极乐世界，哦，这个风吹散花，那么极乐世界天人啊，哦，各以一格承重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他们将这花给承起来，然后拿到，然后呢，以这个神珠通，这个，然后到他十方世界来供养十方诸佛，第一个供佛的作用。第二个呢，炎地，哦，庄严这个地面，好，这个极乐世界啊。天空也是，地面也是，都是各式各样的庄严。那么地面的庄严呢，就是以花，哦，除了黄金铺地为主以外呢，另外这个黄金铺地之上还有种种的花来庄严这个地面，哦，就像地毯一样，哦，薄薄的一层地毯。那么再来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散这个香气，哦，散香。那我们知道极乐世界的这个六尘呢，都能说法的，当然我们可想而知，这个花所散出来的这个香气自然也是可以使众生啊心中啊能够保持正念。好，那么这是花的这种三种的功能。所以呢，花用以气，地则开裂。好，这花如果，但是就是花不是常常有的，好，就是我们有需要供佛啊或者庄严的时候，好，那么这个呢就花就会出现。好，那如果花用完了之后呢，这个花就陷没到地里面去，好，不会说，哦，花像我们这人世间的花，虽然铺在地上也很漂亮，可是过一阵子马上就枯萎了。那枯萎之后呢，你还要去扫，哦，扫得很辛苦啊。不用，它就自然的化没了，哦，清净无疑，哦，不会有残留的情况。那么然后呢，随其时节，风吹散化，如是六凡。那么时间到了，昼夜六时啊，有需要的时候呢，就比如说需要供佛的时候呢，这个风啊又吹啊，散这个种种的花朵。那么如是六凡，昼夜六时啊，这是六凡。昼夜六时的时候，哦，这个花会自动的铺地，哦，然后不自动的隐没。那么这是风的功德。好，那么以上就是讲到这个得风吹鼓，哦，这一颗，哦，风这个功德。那么接着呢，讲到宝花充满，哦，这个极乐世界有很多的这个宝花，哦，当然宝莲花之外，还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宝花了哈。人世间所没有宝花，那这个宝花充满这个极乐世界。那我们看到这个宝花充满的情况，第一课呢讲到宝花周遍世界，看到经文，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好，在这个极乐世界呢，有种种的这个宝所构成的莲花。好，那这个宝当然，有很多七宝乃至百宝，当然这个宝都是。假借娑婆世界这个名义了，来称它为宝，但是实际上是娑婆世界所没有的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诸花各具多叶，好，每朵花很多个花叶。好，看到经文，一宝花百千亿叶，好，每朵的宝花啊，一宝花各个具足百千亿的花叶，好，这个一朵花就有百千亿个花叶，哇，那是非常非常的密啊，非常密集啊，哈，那非常庄严的，啊，哈。这第二颗。第三颗呢，诸花各出多光，这花会放光。看到经文，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赫然，伟业焕烂，明耀日月。好，其花光明无量种色，
这个花啊会散发出无量种的这个颜色。好，什么样无量种的颜色呢？底下列举啊几种的颜色。好，因为刚我们后面讲到这个花呀，有放出三七六百千亿光了、啊、哈。实际上，这个讲到花的这个颜色，只是说它大致上本体来说大致上是这样的颜色。事实上，每朵花都会放出三十六百千亿个光啊，不止这个色了哈。但总说可以说有可以分大判了，可以分为青色的花啊，放出星光；白色白光，乃至玄啊，就玄就是暗色的哈，暗色的花。那么比如说暗红色的哈，或者暗紫色的哈。那么黄色、朱色啊，朱是红色，那么紫色啊这样的花。那么光色赫然，这赫然就是非常盛大的样子，这光明呢非常盛大的样子，伟业焕烂，伟就是说非常盛明，非常盛大的意思的哈，就是光明非常盛大的意思。然后呢，业是说这个火光啊非常盛大，那焕烂是说非常光明。那总之这些形容词实际上意思差不多了哈，都在形容这个花所放出来的光明啊非常的灿烂，然后非常的盛大。好，那么称为伟业焕烂，明耀日月，这个光明呢、啊，这个、超过这个日月的光明，这个明耀日月。好，那么这第三颗，接着看到第四颗，诸花中各出多佛，这花当中啊还现佛嘞。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深色紫净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各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作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好，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我们刚才讲到的花主体算是青黄赤白的种种的颜色，但是呢，每一个花当中啊，会放出三十六百千亿种种的光明，各式各样的光明。那么同时呢，每一道光明当中又会放出三十六百千亿尊佛，就是。在每一道的光明当中又会化现啊，这个阿弥陀佛又现他的化身，那每一道光明当中能够化现三十六百千亿个诸佛，三十六百千亿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像了哈。然后每一个像呢都是一样，深色紫金啊，相好殊特，每一个这个佛像啊都是非常的庄严的哈，那画佛的佛像非常庄严，都是现紫金色，然后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乃至无量种好，这样非常殊胜非常奇特的这种相貌。好，那么这是讲到花的情况，那个花当中花然后放出光，那光当中佛的情况。然后呢，接着佛也会放光，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好，然后呢，放这么多光明做什么？实际上是大做佛事的哈，普为十方说为妙法。那么这个诸佛放百千光明。那么在这光明当中啊，诸佛为十方的众生呢、啊、说微妙的佛法。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娑婆世界，我们在禅定当中，或者我们今天念佛念到哎，看到阿弥陀佛现前的为我们说法。好，那么这个其中就有个可能，就是因为从极乐世界当中的花，那么花当中所放出的光明，那么光明当中所放出来的化佛，那么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为我们说法。好，有这样的情况。好，那么为十方的这个众生呢，是微妙的佛法。那么这是这个所说的法。那么说法的利益呢？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与佛正道。那么十方的众生听闻这个阿弥陀佛的化佛啊来说法之后呢，那么使这个众生都能安利于佛的正道。所谓正道呢，与佛法的正道，这个正道呢就是趋向涅槃之道，称之为正道。好，因为。我们讲六道嘛，这个道就是这种道路的意思啊。这个六道，这个就是说这条道路，就从因到果，从这个如是的因，可以到达这种流转的这种境界，就称为六道。这个道是一种通路，它因果是同时的。那么这个所谓的正道呢，就是这个也是一种通路，但是它跟六道不一样，它是正的路，正道，这是趋向涅槃之路。像你看，像八正道啊。那八正道呢，就是这趋向涅槃的一条路，所以称之为八正道。好，那么这是说法的利益。我们听闻化佛为我们说法的话，可以使我们趋向菩提道。好，有这样的功能。好，
那么这个就是说明这个极乐世界宝花充满，而每一朵花啊，个个都能够有具足这样的功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阿弥陀佛度化众生为什么会这么多了。你看每一朵花都可以放出这么多的诸佛，36,000,000,000的光再乘以36,000,000,000佛，成了很大的一个数目啊。然后花的数目又是无量朵的这个花，所以这个化佛啊是遍满这个十方法界，不可穷尽的，非常非常多。好，这显现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啊，大智慧。好，那么这个是说明宝花充满的这个功德。好，以上我们呢就是将这个极乐世界当中的这个一正二八庄严跟各位介绍过了。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以二明其所成这一颗，这一大颗啊，终于介绍完了。当然极乐世界还有很多的功德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只是就着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我们所欢喜的而且我们所能够了解的境界来为我们说明而已，世上还有很多无量的功德。好，那在这个以二这个明其所成说完之后呢，我们必须做个总结。好，在这个往生论里面呢，这个天亲菩萨他介绍这个佛的功德，那么上首大菩萨的功德，还有极乐世界依报的功德的时候，他说啊，这一切的功德各个有无量无边的。那比如说依报的境界就有17门的这个功德来介绍依报的境界。那么他说这一切所有的正报的功德、依报的功德可以总摄起来，他说啊，略说入一法具故。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依报的境界有17句的功德，那么这17句呢，啊，正报也是有很多句的功德，那么这些功德呢总摄起来就是一句，那么有一句的法句来总摄这些的功德，所以称之为略说入一法句故。好，那么接着他说所谓的一法句是什么呢？一法句者为清净句，那么清净句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就说这一法句呢就是清净句，就是说所有的这依报的庄严或正报的庄严总摄起来，用一句的法句可以来收摄它，那么这句话就是清净。也就是说这总摄这些依报和正报的庄严的话呢，可以一句话来总摄它，那么就是说这些境界都是清净的，本体来说都是清净的。那么所谓清净什么意思呢？他说清净句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谓清净句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清净代表什么含义呢？就是说这一切的这个境界，依报的境界、正报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显现出来的。所以说有阿弥陀佛的这个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为主体，那么显现出来的，那么就是这一切的一正二报的庄严。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些一正二报的庄严虽然缘起法各个的差别不同，但就他们本体来说都是阿弥陀佛的真实智慧以及无为法身所显现出来的。好，那么怎么说是阿弥陀佛的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怎么说呢？这个真实的智慧指的是这种阿弥陀佛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无分别智，还有阿弥陀佛一直根本无分别智所发动出来的清净的厚德智，那么这个称之为真实智慧